大家好，欢迎收听艾诺威技术播客，我是主持人小一。今天我和我的搭档云阳将一起为大家解读一篇技术文章。
大家好，我是云阳，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小一，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什么话题呢？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 UPS 电源系统 SPWM 逆变器设计与故障诊断完全指南。这篇文章来自艾诺威电子设计有限公司的技术文档库。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 UPS 电源系统 SPWM 逆变器设计与故障诊断完全指南，从 Boost 变换器到桥式逆变电路，详解在线互动式 UPS 的 SPWM 控制。好，让我们开始吧。这个参数在实际应用中意味着什么呢？
一、背景在线互动式 UPS 工作原理。二、冲突真实故障案例，逆变板烧毁与功率管失控。三、问题 UPS 逆变控制系统设计的核心挑战。四、方案 SPWM 逆变器系统设计与故障诊断。五、总结与工程建议。在工业自动化、数据中心和医疗设备等对供电连续性要求极高的场景中，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在线互动式 UPS 作为一种经济高效且可靠性较高的拓扑结构，在 1kVA 3kVA 功率段得到了广泛应用。其核心设计思路是，当试电正常时， UPS 通过变压器抽头方式直接供电，同时给电池充电。当试电异常、欠压、超压或断电时，系统无缝切换到逆变输出模式，由电池经 DCAC 变换为负载提供稳定的正弦波电源。以某品牌在线互动式 UPS 为例，其系统主要由七大功能板组成，主控板负责 SPWM 波形产生、稳压控制、旁路与逆变的同步转换以及报警保护，驱动板承担功率管驱动和辅助电源产生 12V、24V 及电池电压，充电板实现升压展波充电管理，智能板完成 UPS 状态参数转换及 RS232 串行通信，显控板通过 LCD 显示各参数及状态，削尖峰板防止 IGBT 尖峰电压击穿 IGBT 模块2000伏安以上完成功率放大和驱动变压器。逆变器的核心控制技术采用 SPWM 正弦脉宽调制，其基本流程为由 NE555 时钟电路产生高频放波，经 CD4013 分频和 CD4518 计数器控制，得到100赫兹的数字半正弦波，再经 LM324 运算放大器滤波后生成完整的正弦波基准信号。该基准信号与三角波载波在 LM339 比较器中进行比较，输出 SPWM 脉冲序列经易霍门 CD4070 和死区控制电路后，驱动功率 MOSFET 或 IGBT 完成 DCAC 变换。在 UPS 维修实践中，逆变板功率器件烧毁是最严重且最常见的故障类型之一。下面以一个真实的3000伏安 UPS 维修案例来说明问题。试电停电时， UPS 输出中断，无法切换到逆变供电模式。拆机检查发现逆变板严重烧毁，10支 IRFP150 MOSFET 功率管全部烧毁，5支推动电阻烧毁，电阻 2246 烧断，三极管 22907 击穿一支。主控板上的 CN4 插座铜箔烧断，集成块 U10、U12 有更换痕迹， Q43 级管有更换痕迹，二极管 D41 被剪断。经过深入分析，故障的根本原因在于控制板上驱动功率管的积极控制电路 Q212、Q213、Q214、Q227、Q228 失控，导致这些功率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在 UPS 设计中，上下桥壁的功率管是交替导通的，如果同一桥壁的两只管子同时导通，就会形成电源短路，巨大的电流瞬间烧毁所有功率器件及关联元件。这种情况暴露了几个设计层面的隐患。第一，驱动信号的隔离和保护不够完善，控制电路单点失效即可导致灾难性后果。第二，功率管栅极的限流电阻选型预量不足，无法在异常情况下有效限制电流。第三，系统缺乏对驱动信号死区时间的硬件及监控，一旦死区消失，软件保护来不及响应。基于上述故障案例和在线互动式 UPS 的工作原理，工程设计中需要解决以下核心问题。
这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还有其他需要关注的方面吗？
好的，让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
这个参数在实际应用中意味着什么呢？
如何实现可靠的 SPWM 波形产生与驱动隔离？ SPWM 的质量直接决定了逆变输出电压的 THD 总谐波失真，而驱动电路的隔离性能则关系到功率管的安全。二是电与逆变切换时如何实现零中断同步？继电器切换存在机械延时，若切换时刻不对，会导致输出电压跌落，甚至负载掉电。三、功率管的保护机制如何设计？包括过流保护、过温保护、山脊过压保护以及同一桥壁直通保护。四、故障发生后如何快速定位问题板级？ UPS 系统板卡众多，包括主控板、驱动板、充电板、显控板等，需要系统化的诊断方法。 4.1 系统架构与信号链路设计。在线互动式 UPS 的信号链路可分为四个层级：检测层、调制层、驱动层和功率层。检测层通过运放和比较器完成试电电压检测 U9A、 电池电压检测 N7B、 负载电流检测 CTU14C 以及文波电流检测 N3A。调制层以100赫兹正弦基准和20千赫兹三角波为输入，经 LM339 比较器产生 SPWM 脉冲。驱动层通过脉冲变压器或光偶隔离驱动功率管山脊。功率层采用全桥或半桥透铺，1000伏安机型使用 IRFP250 MOSFET， 2000伏安以上使用 IGBT 模块。
这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表一，在线互动式 UPS 核心板卡功能与关键器件对照表，表格总结。这个表格共有6行数据，展示了4个维度的对比信息。表格的对比维度包括板卡名称、核心功能、关键器件、常见故障点。主控板的核心功能为 SPWM 产生、稳压、同步转换、报警保护，关键器件为 NE555、CD4013、CD4518、LM324、LM339， 常见故障点为 U10U12 烧毁、Q4 击穿、CN4 铜箔烧断。驱动板1000伏安的核心功能为驱动功率管，产生 12V、24V 辅助电源，关键器件为 IRFP250、2N2907、IRFD120、N3-3845， 常见故障点为 R3-R4 烧毁、 IRFP250 击穿、 V27V32 烧毁。驱动板2000伏安加的核心功能为 IGBT 驱动信号产生、电源管理，关键器件为 IGBT 模块、 IRF730、 UC3845， 常见故障点为驱动信号不对称、速熔保险丝烧毁。充电板的核心功能为声压展波充电、电池管理，关键器件为 IRFP450、 UC3845、 MOR860， 常见故障点为 IRFP450 烧毁、 V1 稳压管失效。其余二行数据也遵循类似的对比模式。 4.2 SPWM 波形产生电路详解。 SPWM 波形的质量取决于正弦基准波和三角载波的线性度。在基于模拟电路的经典设计中，时钟产生电路由 NE555 构成多谐振荡器，输出约20千赫兹的方波。该方波经 CD4013 双地触发器二分频后，一路送入 CD4518 计数器，经一码后得到100赫兹的数字半正弦波，另一路经反向器得到下半数字正弦波。两路信号在模拟开关 CD4066 的控制下合成为完整的正弦波，再经 LM3242 阶低通率波器平滑，得到失真度小于 3% 的模拟正弦基准。三角波产生电路通常采用横流充放电方式，由运放构成积分器配合智慧比较器形成三角波振荡，频率约为 SPWM 载波频率的 1.10.120。 LM3394 比较器将正弦基准与三角波进行比较，输出 SPWM 脉冲。为避免上下桥壁直通，必须设置死区时间。死区由 RC 延时电路和 CD4070E 或门实线将 SPWM 信号与其延时反向信号进行异或运算，在跳变延插入 25S 的死区间隙。 4.3 是电同步与零中断切换技术。
云阳，你能详细说说这部分的技术细节吗？
在线互动式 UPS 的试电切换质量直接影响负载的供电连续性。系统在试电正常时，通过运放 U9A 检测试电电压，经 LM339 比较器判断是否在允许范围，通常 172V、275V 内。 当试电超出范围时，主控板执行以下切换流程：试电欠压超压检测电路 U4BU4C 输出异常信号。主控板切断式电极电器，停止旁路供电。启动逆变器，产生与试电同相位的 SPWM 输出。检测逆变输出电压稳定后，闭合逆变输出继电器。切换时序中的关键在于试电同步，逆变输出的相位必须与试电保持同步，否则在切换回试电时会产生环流。同步电路通过 CD4066 模拟开关和积分电路实现，将是电信号与逆变反馈信号进行相位比较，经积分器平滑后调节 NE555 的振荡频率，使逆变输出跟踪试电相位。RP1 电位器用于调节同步精度， RP2 用于调节电流平衡， RP3 调节逆变输出电压， RP4 调节逆变频率。 4.4 关键器件选型与参数设计。表2 1000伏安、2000伏安、3000伏安在线互动式 UPS 核心参数实测对比表，表格总结。这个表格共有9行数据，展示了4个维度的对比信息。表格的对比维度包括参数项、1000伏安机型、2000伏安机型、3000伏安机型。直流母线电压的1000伏安机型为 48V 4节12伏电池，2000伏安机型为 48V 4节12伏电池，3000伏安机型为 48V 4节12伏电池。空载输出电压的1000伏安机型为 225V 正负 5%， 2000伏安机型为 223V 正负 5%， 3000伏安机型为 220V 正负 5%。 满载输出电压的1000伏安机型为 219V 满载 600W， 2000伏安机型为 214V 满载 1400W， 3000伏安机型为 218V 满载 2000W。 过载保护点的1000伏安机型为 1200W， 2000伏安机型为 1800W， 3000伏安机型为 2600W。 其余5行数据也遵循类似的对比模式。功率器件的选型需要重点考虑耐压和电流预量。以1000伏安机型使用的 IRFP250 为例，其 VDS 耐压为 200V,ID 连续电流为 30A,RDS on 为 0.085Omega。 在 48V 直流母线 600W 满载条件下，单个管子承受的平均电流约为 12.5A, 峰值电流约 18A, 选择 IRFP250 具有约 1.6 倍的电流预量。山脊驱动电阻通常取 1022Omega， 既能保证开关速度，又能在山脊震荡时起到阻尼作用。 4.5 系统化故障诊断流程。基于维修实践，我们总结了一套 UPS 故障诊断的先观察后测量再替换三步法。第一步，观察法。拆机后首先目视检查各板卡是否有明显烧毁痕迹，如电容鼓包、电阻发黑、铜箔烧断、 IC 表面裂纹等。在本案例中，维修人员首先发现主控板 CN4 铜箔烧断， U10U12 有更换痕迹，这些线索直接指向控制电路曾发生过严重过流。第二步，分段测量法。将 UPS 系统按板卡划分为独立模块，逐一测量关键点电压。对于按 N 键立即长鸣的故障，按以下顺序检测，测量充电电压是否正常 ,1000 伏安 96.5V, 2000伏安 110.5V, 3000伏安 137V,5000伏安每10000伏安 219.5V。 检测驱动板热机电器是否开路，应为长臂状态。测量主板 XS3 的一二角是否有12伏电压，判断驱动板供电是否正常。测量主板 XS3 的4、5、6、7角与一角之间是否有 6V 左右的驱动电压。第三步，隔离替换法。当判断某块板卡故障时，采用替换法验证。例如判断为主板故障时，只需调整 RP1 RP4 四个电位器即可恢复参数 RP1 同步、 RP2 电流平衡、 RP3 逆变电压、 RP4 逆变频率。对于驱动板故障，1000伏安机型可单独维修，若 IRFP250 烧毁，需同步检查其栅极限流电阻 15Omega 左右， IRFD120-22907 是否连带损坏。一、检修必须由合格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二、一定要注意电器安全， DC 大电容必须放电后再操作，切不可短路放电。三、使用安全可靠的电器仪器。四、示波器最好加隔离变压器。五、请勿带电作业。更换 IRFP250 时，应先断开 XJ1 电源正极，加限流电阻约 30Omega 30W 串在 XJ1 与正极间试开机，正常后再并接 3A 保险。 在线互动式 UPS 电源系统的设计核心在于 SPWM 逆变控制的可靠性。从本文分析的真实故障案例可以看出，功率管烧毁往往不是单一器件的问题，而是控制电路失控导致的连锁反应。在工程设计中，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几点：驱动隔离设计，采用脉冲变压器或高速光偶，如 HCPL3120, 实现控制侧与功率侧的电气隔离，避免控制电路故障直接传导至功率管。硬件死区保护，除软件死区外，必须在硬件层面设置互锁逻辑，确保同一桥壁上下管不可能同时导通，即使控制 IC 损坏也能保证安全。山脊前位保护，在山脊原脊之间并连 15V 稳压管，防止驱动电压异常升高导致山脊氧化层击穿。电流检测与快速关断，采用霍尔传感器或采样电阻加比较器，实现逐周期过流保护，关断响应时间应小于 2S。 板级模块化设计，将主控、驱动、充电、显示等功能独立为可插拔板卡，便于故障定位和快速更换。
那在实际选型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权衡呢？
对于嵌入式开发工程师而言， UPS 电源系统是一个高度集成的机电一体化产品，涉及模拟电路运放、比较器、滤波器、数字电路计数器、逻辑门、单片机、功率电子 MOSFET、 IGBT 驱动、磁性元件设计和控制理论、 SPWM 调制、反馈控制、状态机等多学科知识。掌握 UPS 的设计与维修技术，是提升电源设计能力的重要实践路径。本文基于冠军互动 UPS 原理概述、冠军在线主控板原理说明、冠军互动 3K UPS 维修报告等技术资料整理优化，仅用于技术交流。
以上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云阳，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我觉得今天聊的这些内容非常实用。如果大家在项目中遇到了类似的技术问题，可以参考这篇文章的方案。
没错，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欢迎访问爱诺威官方网站，获取更多技术文档和产品信息。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